Hello，大家好，我是蒂夫。今天呢，我们来聊一本克苏鲁神话体系中相对不太会经常被提起的小说，叫《超越时间之影》。克苏鲁神话体系是由洛夫克拉夫特创立的世界观体系，所以类似于克苏鲁风格的恐怖作品呢，也会被称为洛式恐怖。作者叫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他是美国的科幻、恐怖、奇幻小说作家，尤其最有名的是他的怪奇小说，也就是《克苏鲁》这一系列作品。这位洛夫克拉夫特出生于1980年，从小天资聪慧，但是体弱多病。14年的时候，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24年就成为了职业作家，10年。然后他在1926年的时候，创作了《克苏鲁的呼唤》，开创了后世被称为克苏鲁神话的宇宙构想。后续在这个系列里面，他还写了一系列的小说，包括《星之彩》，包括《敦威治恐怖事件》，《暗夜呢喃》，《疯狂山脉》等等，更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种种设定。1937年的时候，他因为肠癌去世了，享年只有46岁。今天要聊的《超越时间之影》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本书从情节上来说，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主角皮斯利教授的患病经历。有5年的时间，这位主角皮斯利教授，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精神疾病。在患病期间，他的行为十分怪异。可是，在他清醒过来之后呢，对于他患病期间的这些经历完全没有任何记忆。所以，这里面这个描述呢，是他清醒过来之后从别人的记录里面得知的。这位皮斯利，他本来是一个经济学教授。有一次晕倒之后，等他再醒过来，他就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的说话变得笨拙和怪异，发音变得粗鄙，就连面部肌肉的动作都十分古怪，就好像他已经完全不会用自己的身体。所以，接下来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重新使用手脚和其他器官。对于这种缺陷呢，他还试图掩盖，但是掩饰失败之后，他就公开承认这是他自己因为疾病造成的问题。然后他开始如饥似渴的学习。这位皮斯利教授在患病期间学习的内容和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他在患病之前，对于神秘主义、变态心理学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因为他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在他重新开始学习的内容里呢，主要有历史、科学、艺术、语言和民间传说。他学的这些东西，有一些是非常艰深难懂的，也有一些非常简单，连儿童都知道。然后有一些没有人能知道的事情，他却能说出很多细节。这个就会让听的人非常的害怕。后来，他的这种不得体的表现就越来越少，但是也有人认为他并不是没有这种表现，只是他掩饰得很好，没有再说出来而已。他的家人都觉得，他昏倒之后再度苏醒，就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就是外表还是他自己，但是内在已经完全的换了一个人，一个很怪异的陌生人。他妻离子散，只有一个小儿子一直还不离不弃的陪伴着他。但是他的这个小儿子也认为，他的内在已经不是他原来的父亲了。包括这位皮斯利教授自己，在患病恢复之后，他也觉得那段时间不是他自己。在患病的期间，他频繁的出入大学图书馆，参加各种课程去学习，因为他当时的情况被认为是第二人格的一个典型病例。反倒为他学习各种东西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在那一段时间，他的智力极高，阅读和学习能力极强，甚至有传言说他有影响他人思想的能力。他还接触过一些信仰诡异的人，去了一些古老并且神秘的地方去探险。这都是一个经济学教授不应该做的事情。时间流转到了1913年，差不多皮斯利教授已经患病5年了，他的学习开始出现倦怠的现象， 并且他开始宣称以前的记忆正在逐渐恢复。在这个期间，他建造了一台没有人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机器，很古怪。某一天晚上，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外国人来访。过了一夜之后，机器不见了。大家猜测呢，是被那个外国人带走了。他混命期间所整理的所有的材料、资料被付之一炬。到了早上，他就恢复了原本的人格，也就是现在的皮斯利教授。一开始他好像还不太适应自己的身体，会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后来才慢慢的恢复正常。这个时候皮斯利教授的意识和记忆虽然已经恢复了，但是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差。他的思维模式很怪异，尤其是在时间的感受上。原文的描写是这样的：我对时间的概念，我区分连续性和同时性的能力，似乎出现了微妙的失调症状。然后过了很久，他才能渐渐的恢复生活。这个时候他还被一些古怪的幻觉和梦境所困扰。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上来就有，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越来越丰富和清晰。那么这位皮斯利教授，他作为一名经济学的专家，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所以很自然的他就用当代科学的观点去解释他的这个病症，并且也说得通。那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他患有了人格分裂症，在他的另外一个人格主导期间查阅了大量的神秘学和民俗学的资料，然后在他主人格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这些资料进入了他的潜意识，所以等到他的主人格回归的时候，这些潜意识里的东西就组成了他的幻觉和梦境。这个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也有难以解释的。比如说他这个梦境过于清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具体，不断补充了新的细节，这个也造成他本人越来越恐惧。情节发展到这里呢，就进入了第二阶段，通过传说和历史来解释这位皮斯利教授的病情。这位教授在康复之后呢，他按照别人的记录，追随着自己患病时期的这个足迹，调查了自己当时收集到的资料和传说。这些传说是怎么讲的呢？首先，类似他的这种病症十分罕见，但是并不是绝无仅有，历史上有记录的，在医疗的正史、野史还有传说里面都有和他的病例几乎一模一样的记录。这些记录里面都是某一个博学多识的人突然变得像另外一个人，同时极端狂热并且高效的学习科学、历史、艺术和人类学知识，他们学习的东西都是类似的。到了某一天，这个人的意识会突然恢复，并且描述一些怪诞恐怖的梦境，就连梦境和其中的描述细节都和皮斯利教授的梦境特别的相像，这个科学就很难解释了。不过呢，古老传说里面是有一些线索的。这个传说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在很遥远的宇宙中，有一颗行星叫做伊斯。在伊斯上面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它的科技十分高级，甚至它都掌握了超越时间的能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超越时间，穿梭时空，不是这样，而是把他们的精神投射到过去或者未来的某个有意识的生物身上，获取躯体的控制权。同时呢，被他取代的这个个体的精神会回到伊斯种族那个时代，进入取代者的身体。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精神互换，或者是灵魂交换。他们进行精神互换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不是仅仅把一个人换过去，在面临种族灭亡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整个种族所有的精神直接和未来某个种族进行精神互换， 从而保证了他们这个种族的延续。在他们看来，只要精神和意识还有知识存在，种族就存在，躯体反而不重要。这个精神投射技术，超越时间的精神投射技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这个种族就直接被称为伟大种族，或者叫伊斯指伟大种族，因为他们来自于伊斯星球嘛。有时候呢，简称会叫他们伊斯族。这个伟大种族一开始的形态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考据。他们在行星即将毁灭的时候，集体进行了意识投射，把所有伟大种族的意识投射到了10亿年前的地球上，做了意识的替换。那被替换过去的那些意识呢，就只能在陌生的躯体里面绝望的去等待行星毁灭的末日。对于这些被替换过去的意识来说，是很倒霉啊。但是这个你很难说是善良还是邪恶，因为在种族和宇宙的尺度下，善恶的概念意义不大。它是为了自己种族的生存做的这件事情，这跟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去开荒，去杀死很多植物和动物，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伟大种族把意识投射到了10亿年前的地球，这个对象肯定不是人类，因为人类出现的历史是300万年。那10亿年前他们投射的这个种族呢，有10英尺高，10英尺宽，身体是遍布皱纹的锥体，顶部有4条肢体，头部和其他器官就长在顶部的这4条肢体上。身体的底部它是一层粘性物质，靠着这些物质的伸缩，它可以进行移动。这种生物的描述听起来不像我们已知的任何一种生物，但是这在克苏鲁神话的体系里面已经算是长得不错的了。克苏鲁神话体系里有特别多的那种种族叫做莫可名状，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它的样子，它的样子甚至可以达到让人看一眼直接精神崩溃就发疯了。那么说回伟大种族呢，它之所以伟大，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建立起了规模极为宏伟的一个图书馆，囊括了地球从古代到未来的地球上所有种族的艺术、成就、语言和心理学知识。是从古代到未来啊，不是只有收集他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东西。那么他们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有这个超越时间的意识投射装置，大规模的投射，他们是为了保证种族的存续。除此之外呢，他们还会有意的选择指定时间点，寻找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某一个个体进行意识投射或者意识交换。换过去的伟大种族个体会以惊人的速度和能力，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吸收当时所有他认为有用的知识。等到他认为已经获取了足够的知识，他就会再建造一台意识投射装置，把意识再交换回来。同时被换到伟大种族体内的那个意识呢，也没有让他闲着睡觉。伟大种族有专门的询问者，会把这个意识里所有的知识都挤压出来，形成一个书面记录。这就是伟大种族收集知识的方式。一般来说，这种意识交换并不会对换过来的那个意识造成什么致命的伤害。在那个意识适应了伟大种族的那个身体，就是那个锥体身体之后，他们还会给他更多的权限，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甚至参与他们的一些工作，相当于是对交换意识的一种补偿，满足这个意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交换回来之前，他们就会用催眠的手段抹掉这个意识这一段时间在伊斯种族内的记忆。因为有例子表明，不恰当的知识传递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呢，他的这个催眠手段也不是100%可靠的，所以这些人回来之后，他会有幻觉，有梦境。伊斯之伟大种族的这个传说呢，也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所以，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呢？那这位皮斯利教授还有他之前的相似的病例，他们实际上的经历就是被伊斯之伟大种族交换了意识。但是这只是传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这里面对这个传说最有力的证明，其实就在皮斯利教授的梦境。他的梦境特别的具体。举几个例子，他看到了星空，但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星空是不一样，因为星球是在运动的，我们肉眼是分辨不出来，但是十亿年的跨度，星座的形状是会有变化的。他看到了一些颜色诡异的蕨类植物的花园，和现在的植物不同。他觉得自己一直飘在空中，实际上这个对应了伟大种族十英尺的身高，因为人类的身高比起那个太小了。他这个意识过去之后，他会始终觉得自己是飘着。他看到了巨大的建筑，这对应了伟大种族的体型，十英尺高，十英尺宽。他有很多斜坡，但是没有台阶，这个就对应了伟大种族的移动方式，他没有脚，靠着底层的粘性物质来移动。他看到了建筑物上的各种花纹，他乘坐了伟大种族的飞行器，他还看到了伟大种族的其他成员，和他们有交流，甚至他还和另外的被交换过来的意识有交流。这些意识呢，基本上没有人类，也有，非常少，大多数都不是人类，他们也未必都来自于地球。他甚至还看到了伟大种族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组织形态。伟大种族的科学高度发达，使得他每一个个体只需要劳动极少的时间，剩余的时间都在进行智力和美学活动。在政治上呢，因为伟大种族拥有从过去到未来的所有知识，所以他们这个政治制度有各种文化的影子在里面。在这个梦境里，皮斯利教授被要求用自己的母语书写他所知道的历史和知识，所有这些知识不光是他的，还有其他人的，都被写成书籍，可以永久保存，存储在一个极为坚固的图书馆里。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写的书在哪个架子、哪个位置、哪个盒子里面。这个图书馆非常大，其实让我们想一想，拿一个 U 盘可能也就全存下来，因为都是文本文件嘛。但是呢， U 盘的保存时间不长。三体里面就提到过，想保存信息最长时间的办法是用石头去刻字。在这里面呢，因为伟大种族的科学非常发达，所以他们的书籍可以永久保存，他们的图书馆也坚固到可以承受地球最剧烈的灾变，所以书籍是永恒存在。那么在后续的视频里面呢，我们可能会聊到一本书，在那本书里面书籍是不允许存在的。从这个传说里面看呢，皮斯利被进行了精神置换，他躯体里面的伊斯族的个体学习了5年人类这边的知识，然后认为已经学够了，他就制造了一个机器又换了回来。他自己的意识呢，就在伊斯种族的躯体里待了5年。这就是历史和传说对他的病情的解释。但你一定要往当代科学上靠呢，也靠得上。正是因为他在患病期间收集到了这么样诡异的这些资料和传说，他的潜意识里才编织出了这样的梦境。当然故事不会这样就结束了，对于这些传说的证明，在故事的第三部分里就有了现实的证据。皮斯利教授把他梦境里看到的这个建筑上的花纹，类似于象形文字的那么一小块，按照记忆给画了出来，然后发表在了报纸上。因为当时是191几年嘛，如果是现在的话，那应该就是发到网上去了。在澳大利亚有一位挖掘师，他却真的挖到了有类似花纹的石头。所以这些传说和幻觉和梦境好像突然之间就变得现实起来。这位皮斯利教授他加入了考古挖掘的队伍，刚开始的挖掘收获并不大，某一天晚上起了沙暴，沙暴在沙漠里面是很危险的，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应该躲在帐篷里面，但是这位皮斯利教授他独自一个人就像被指引一样 往某一个方向走去，跳进了一个大洞，洞里面是一座巨大的城市遗迹。但是这位教授他认识路，就是他在梦境里面看到过的那座城市。他在这个城市里就一路的走啊，按照脑海中的印象，他去找图书馆，也真的找到了。然后他再去找那本书，那个架子，那个盒子，他自己写的那本书，也找到了。只不过他也惊动了潜伏着的怪物，这本书他就拿过来翻了一下之后，就被这个怪物追，他就赶紧的往外跑。最后他九死一生的跑了出来，但是这个书在他跑的过程中就掉了，没有带出来。等到这位教授死里逃生回了营地之后呢，沙暴停息了，他再带着这些人去找，那个废墟就已经找不到了。尤其有一点，这位皮斯利教授他自己也不想找，因为万一把那里面藏着的那个怪物放出来就麻烦了，更何况伟大种族的存在本身就会对人类的精神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一直到最后呢，也没有拿出一个现实的证据。只有主角自己看到了，他看到了在那个架子上储存了上亿年，仍然保存完好的那本书上面，写的是英语。那么到这里呢，小说就完结了。在书里面，这位皮斯利教授把这些东西讲述出来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人类再去做进一步的挖掘工作。不过呢，以人类这种好奇心爆棚的这个心态啊，想必是不会停的，还会继续挖下去。这里面，如果你相信主角的讲述，那么也就是说，伟大种族的传说是真实的。如果不信呢，这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疯狂的幻想。所以，信还是不信，留给读者自己来选。在情节里面，有两个没有补充完整的地方。第一，在伊斯之伟大种族从皮斯利教授身上回去的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外国人来帮助他。这个人是谁？这里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信仰伊斯之伟大种族的宗教的狂热者，或者叫伊斯的信仰者，也就是伊斯种族的信徒。这是第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是从这个皮肤黝黑的外国人这个形态的设定这句话出发，它很像洛氏在其他作品里提到过的奈亚拉托提普的人类形态。关于奈亚拉托提普也是有非常多的故事的，在这里面就不展开去说了。还有一个没有补充完整的，就是皮斯利教授后来在废墟里面遇到的怪物是什么？这个怪物叫做飞天水蜥。听名字好像有点什么，但实际上这个飞天水蜥是非常强大的种族。伟大种族它的这个锥形的这个躯体，这个种族最后实际上就是被飞天水蜥给灭绝的，以至于伊斯之伟大种族不得不集体精神投射到了水星上面去。情节聊完了呢，我们来聊一聊书背后的故事。这位洛夫克拉夫特，他认为，虽然他的奇幻小说重视恐怖气氛、感情的营造，但是他自己创作的主题是严肃的，不是那些关于暗杀、血淋淋的尸骨或者偶郎的铁链、蒙着白布的鬼魂之类的，仅仅触及恐惧的毛皮的作品，以庸俗的血腥暴力使读者感到恐惧。这是作者的原话。也就是作者对通常我们所见到的恐怖的小说也好、电影也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虽然克苏鲁神话系列形式看起来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表达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作者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人类智力所及之外的未知力量，是一种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这也是作者的原话。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有这样一个评价，他说："我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上，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法律、利益、 和情感毫无意义。如果要了解世界以外那未知的真相，你必须忘记时间、空间、维度、生命机制、善与恶、爱与恨。这些不过是只有微不足道的人类才会拘泥的渺小概念。很明显，这个克苏鲁神话的恐怖之处和其他的恐怖类型差别是非常大的。大多数的恐怖故事是围绕着人来讲的，比如鼎鼎大名的《生化危机》《禁忌岭》，包括有一些久远的《贞子》《咒怨》，这些故事都是围绕着人发生的。无论是超自然的力量，还是科学能力，或者幻想造物，神啊、鬼呀、仙啊、怪呀，包括《聊斋》里面的一些妖怪，它最终会归结于人。绝大多数的文学产物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但是克苏鲁神话不一样。在克苏鲁神话体系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人类的弱小。这个并不是说天大地大，只有我自己孑然一身那种渺小和孤独，也不是面对神灵等等这种力量远超自己的这种卑微和无力，比那个更严重。在克苏鲁神话体系里，整个宇宙自有其运行的故事，有数不清的种族，其中的大多数种族对人类来说都是致命的，就像神明或者恶魔一样。所以虽然克苏鲁故事里面所谓的神明也好、外神也好、旧神也好，大多数都来自于各个星系的外星种族，但是这一系列还是被冠以神话的称呼。在这些故事里面，人类基本上起不到任何作用，很多种族会让看见的人直接发疯甚至死去，人类根本抵抗不了。但这些种族甚至他都不是有意的，他都不是对人类有恶意才这样，他就是存在就这样。至于人类的反抗，甚至说屠神，在原初的克苏鲁神话体系里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有一个梗叫做散殖狂掉，它就是从克苏鲁神话及其衍生的桌面跑团游戏里面传播开的。这个散指的就是神智、理智、精神的清醒程度。很多种族它就是一让人看见就散殖狂掉，直接发疯，达到了这个程度。从宇宙的尺度来衡量，人类无法做任何事情，别说保护自己，就只能在一点夹缝中苟延残喘。人类能生存到现在，倚仗的是什么呢？不是文明，不是技术，不是什么头脑，只是因为幸运，这些种族对人类没有兴趣而已。所以，你去想一想这种感觉，无论一个人做了什么，甚至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全地球的人做了什么，多么努力，多么感人，成就多么辉煌，多么令人惊叹，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完全没有影响，也毫无意义。这种绝望感才是克苏鲁神话体系的核心恐怖。在克苏鲁神话里面，最负盛名的作品应该是《疯狂山脉》。在《疯狂山脉》里，探险家直面了神话种族，见证了伟大的遗迹。有人在探险过程中死去，最后主人公在被追杀的时候勉强逃脱，和传统的冒险的电影故事很相似，但超越时间之影就不太一样。作为洛氏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中篇小说一开始看起来没有那么恐怖，几乎没有什么充满激情和未知的探险，也没有很多危险刺激的场景，但是背景故事确实让人细思极恐。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说的设定十分巧妙，有很多设定从一开始出现到现在被各个故事、各个电影、各个作品拿来去创作应用，已经用烂了。比如《时间穿梭》里面的蝴蝶效应，比如穿越之后的现代科技开挂，类似的作品找个10部8部不成问题。但是《超越时间之影》里的设定，它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之大，范围的宏伟，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十分少见。不是说没有灵魂交换、精神交换这类的故事很多，但是像超越时间之影这种 整个种族替换的故事几乎没有。在这部作品里，洛氏还描绘了大量的细节，包括伟大种族的形态、生活方式、生活中的细节、建筑细节等等。到主角后来去参与挖掘探险，怎么组成队伍，有哪些方面赞助，甚至他在废墟探险里面所看到的、摸到的、闻到的，都非常详尽。这就是洛氏的风格，在《疯狂山脉》里面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看到这些细节会让人觉得过于繁琐，甚至会产生一些劝退的效果。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些细节，让这个作品看起来特别的真实，甚至会让人觉得自己看的不是小说，而是一部真实的事件记录。这就是洛氏的魅力，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呢，又欲罢不能。像克苏鲁风格的作品有很多，如果对这种宇宙恐怖作品有兴趣，建议可以从洛氏的作品开始入手。另外，克苏鲁神话，它是一个整体的宇宙体系，洛氏是开创者，后续也有非常多的作家将这个宇宙设定不断的补充完善，包括现在的有些网络小说也有克苏鲁的内容，同样也有一些杰作。另外，再推荐一部卡通，叫做《前行吧，奈亚子》，轻松搞笑的风格，里面有一些克苏鲁的元素，但是不多。单纯作为搞笑的卡通来看呢，也是十分合格的，两部都不错。我个人第一次了解到克苏鲁神话这个名字，也是从这里开始入坑的。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